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这个江淮准静止风这个天气系统是怎么形成的啊？它有哪些特点呀？包括它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农业生产有哪些影响？
听起来很有意思哎，那我们就开始吧，直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正题，好好来聊一聊这个江淮准静止风。
咱们先来聊一个比较好玩的事儿，就是梅雨和江淮准静止风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
就是这个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就是这一句古诗其实就很好的描绘了我们这个初夏的时候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这个梅雨的这个天气特点。那这个梅雨其实就是因为江淮准静止风这个天气系统带来的，所以它就是这个背后的推手。
江淮准静止风到底是一个怎么形成的天气系统？它有哪些基本的特点？
就是它是南方的暖湿气流和北方的冷空气在江淮地区啊这个交汇，然后呢势均力敌，形成了一个准静止风。它一般是在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这个时候出现
啊，
那会持续20到30天左右。它的影响范围呢就是淮河以南，基本上福建、江西、湖南的中部这一片区域，包括安徽、江苏、湖北、浙江、上海这几个省市是最受影响的。
听起来影响的时间和空间都挺长的。
对，是的，是的。而且它就是带来的这个持续的阴雨天气啊，你看像我们2020年的时候，这个梅雨期就长达62天，然后降水量也达到了759.2毫米，就是仅次于54年的这个记录。所以就是你看这个古人用家家雨来形容它真的是非常的贴切。
这个江淮准静止风它的形成背后有哪些关键的因素呢？
这个就要从好几个方面说起来，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的位置和强度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相当于一个巨大的盾牌，阻挡了这个暖湿气流继续往北走。
哦，原来是这样。那还有其他的什么因素吗？
当然有啊，就是比如说大别山啊、南岭啊这些山脉的地形的阻挡也会让这个封面移动的速度更慢。然后还有就是欧亚大陆中高纬度的这个阻塞高压和东亚沿海槽的这种配置会引导这个冷空气不断的南下，这样的话就会和这个暖湿气流在江淮地区持续的交汇。
那江淮准静止风带来的这种持续的阴雨天气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这个其实是有好有坏吧。就比如说它的好处就是这个充足的降水是可以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必要的水分的，但是如果说降水过多就会导致田间积水，然后根系就会因为缺氧而腐烂。同时呢，这个高湿的环境又有利于一些病害的发生，比如说玉米的茎腐病啊、水稻的蚊枯病啊，再加上如果有大风的话，还会导致这个作物的倒伏，所以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
农民们有哪些比较有效的应对措施可以减轻这些灾害呢？
他们其实有很多方法的，比如说及时的清沟排水，就是用一些抽水的设备啊，把这个积水强排出去。然后还有就是雨后要进行中耕松土，就是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对于倒伏的作物呢，要进行分类的处理，还有就是要适当的追肥，要加强这个病虫害的防治，来帮助这个作物恢复生长。
江淮准静止风除了对农业有影响之外，它还在哪些方面融入了我们的文化和日常生活呢？
这个其实就有很多了，比如说我们古人有很多写梅雨的诗句啊，你像这个柳宗元的梅时迎时雨，苍茫值晚春，然后还有这个苏轼的三十已断黄梅雨，万里出来薄照风，就都是对这个梅雨季节的一个很细致的描绘，同时也透露出了人们对于这种天气的一种复杂的心情吧。
近年来江淮准静止风的活动有没有表现出一些比较异常的变化呢？
有啊，你像2020年的时候这个梅雨期就是特别长，然后降水量也特别大，这个就是一种异常的表现。研究表明呢，就是可能跟热带印度洋的持续增温，还有就是北极海冰的减少，以及北大西洋涛动的位向转换，这些因素都有可能通过影响大气环流 而对这个江淮准静止风的活动产生影响。
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去研究这个江淮准静止风呢？它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首先就是它跟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是息息相关的，就是你研究了它之后呢，可以帮助我们去合理的安排农业生产，然后可以去有效的防御这个可能出现的洪涝灾害。再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像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这样的，它其实是一种自然的规律。那我们去研究它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理解我们人类和自然应该如何和谐的相处。
好吧，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聊了这个江淮准静止风它的一些形成的机制，包括它带来的一些天气的现象，以及它对于我们的农业，对于我们的文化，甚至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它的一些影响，是吧？所以说还是很值得我们去好好的琢磨一下子这个大自然的一个微妙的平衡。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